Veni Creator Spiritus, mentes tuorum visita, implee superna gratia, quae tu creasti pectora.
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这次为你讲解的话题是教宗梁十四世2026年四旬期文告，将分为四旬期的意义、皈依与更新进行讲解。
是的，这份文告的核心主题是聆听和守斋四旬期作为皈依的时期。我们先从四旬期的核心邀请开始了解。
那四旬期最核心的邀请是什么呢？
四旬期是教会以慈母般的关怀邀请我们将天主的奥迹重新置于生活的中心，以便在信仰中更新，不让心灵被日常的焦虑与分心所吞噬。
哦，就是让我们把信仰放在生活的首要位置，对吧？那皈依之路的起点又是什么呢？
每一条皈依之路都始于让天主圣言触动心灵，以顺从之心接纳他。圣言，我们对圣言的接纳以及因圣言而来的转变，三者之间存在着深刻关联。
这么说，圣言在皈依过程中是很关键的。那四旬期的目标和伴随又是什么呢？
四旬期是一段宝贵时机，让我们聆听圣言，重宣追随基督的承诺，陪伴他走向耶路撒冷，在那里他将完成苦难、圣死与复活的奥迹。
原来四旬期有这样的意义，既要聆听圣言，又要坚定追随基督的信念。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四旬期的第二个重要主题，聆听，探讨如何与天主圣言相遇。
没错，教宗在文告中特别强调了为天主圣言留出空间的重要性。其实愿意聆听本身就是我们渴望与他人建立关系的首要方式，对天主更是如此。
这里提到天主的聆听特质，能具体解释一下吗？天主的聆听和我们普通人的聆听有什么不同？
最关键的是天主的聆听是带着行动的，就像圣经中记载，当天主在燃烧的荆棘丛中向梅瑟显现时说，我看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我听到他们的哀告。这种聆听直接开启了以色列人的救赎之路。
那在礼仪中聆听圣言对我们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是不是不只是听听而已？
当然不只是听听，教会教导我们聆听圣言能帮助我们从生活中众多声音中辨识并回应痛苦者的呐喊。比如文档中特别提到，穷人的处境就是一种呼声，这种呼声会挑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
那我们该如何培养内心倾听的态度呢？感觉现在外界干扰太多了，很难真正静下来。
核心在于让天主教导我们像他那样聆听，这需要我们主动为圣言留出空间，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对他人痛苦的敏感度，尤其是那些最需要被听见的群体。
前面我们了解了四旬期的意义和聆听天主圣言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守斋这一预备心灵的实践。
是的，守斋是四旬期非常核心的实践方式。如果说四旬期是聆听的时期，那守斋就是我们预备心灵领受圣言的具体行动。
那守斋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呢？为什么四旬期要特别强调守斋呢？
守斋作为一种古老的苦修行为，在皈依的道路上至关重要。最关键的是，它和我们的身体紧密相关，能让我们更容易意识到自己真正饥饿的是什么，什么才是维持生计必须的东西。
哦，这么说，守斋不只是简单的少吃东西？
当然不是，它还能帮助我们识别和排序自己的欲望，让我们始终渴望公道，摆脱自满。所以守斋能教导我们要为近人负责任的祈祷和行动。
那圣奥斯定是怎么理解守斋的呢？他的观点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圣奥斯定凭借属灵洞见指出，守斋体现了当下和未来实现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认为在尘世生活中，我们有责任渴慕正义，但满足属于来世。守斋不仅能约束净化欲望，让欲望更自由，还能拓展欲望，使其指向天主并致力于行善。
那守斋在实践中有什么具体要求吗？是不是只要不吃某些东西就可以了？
核心在于要在信德和谦卑中践行，必须植根于与主的交融。那些无法以天主圣言滋养自己的人，并没有正确的守斋，而且守斋还应包含其他形式的克己，帮助我们获得更朴素的生活方式，因为克己才能让基督徒的生活强大而真实。
除了饮食上的克制，还有没有其他容易被忽视的守斋方式呢？
教宗特别提到了一种实际且常被忽视的守斋方式，就是避免说出冒犯和伤害近人的言语。要从解除言语的武装开始，避免尖刻言辞、轻率判断、诽谤和说不在场之人的坏话。
这个角度很特别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要努力斟酌言辞，在家庭、朋友之间、工作中、社交媒体、政治辩论媒体上和基督徒团体中间培养善意和尊重，只有这样，仇恨的言语才能让位给希望与和平的言语。
前面我们了解了四旬期中聆听和守斋的意义，接下来我们来探讨这两者如何在共融中体现，也就是同行的重要性。
没错，四旬期不只是个人的灵修旅程，更是团体共同的朝圣。教宗特别强调了聆听与守斋的共融性，这可以从圣经中找到根源。
圣经里有相关的例子吗？我很好奇，共融维度是怎么体现的？
有的，教宗提到了乃赫米雅记的故事。当时人们聚集在一起，聆听公开宣读的法律书，然后通过禁食来敬礼天主，以此更新与天主的盟约。你看，这里既有共同聆听圣言，又有共同守斋的行动，形成了团体性的信仰表达。
这么说，四旬期的旅程不是一个人闷头苦修？
完全不是。教宗特别指出，我们的堂区、家庭、教会团体都蒙召共同踏上这段旅程。在团体中，聆听天主圣言和大地的呐喊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守斋则成为大家真诚悔改的基础。就像一家人一起准备节日大餐，彼此配合、互相鼓励，远比独自烹饪更有氛围和力量。
那这种团体性对皈依有什么影响呢？
核心在于，皈依不只是个人良知的事，还与我们的关系质量、对话品质紧密相关。比如在教会团体里，当大家一起反思如何践行公道、如何与他人修好时，这种群体性的渴望会推动每个人更深入的皈依。就像合唱团，每个声部都重要，合在一起才能唱出和谐的信仰之歌。
所以四旬期的同行其实是让我们在团体中彼此支持，共同成长。
正是如此，教宗希望我们认识到，无论是在教会内还是在追求人类公道方面，我们的渴望都是相通的。通过共同聆听、共同守斋，整个团体才能真正成为接纳受苦之人的地方，为建设爱的文明一起努力。
前面我们了解了四旬期的意义、聆听圣言、守斋实践以及同行共融，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四旬期的最后一个重要部分，祈求与祝福。
是的，四旬期不仅是一个需要行动的时期，也是一个需要心灵祈祷和领受祝福的时期。教宗在文告的最后部分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那教宗具体祈求了哪些四旬期的恩典呢？
最关键的是，教宗祈求我们能更关注天主和在我们中间最卑微的人。这其实呼应了前面提到的聆听和守斋的核心精神，就是把焦点从自己转向天主，同时也转向那些需要帮助的近人。
还有吗？前面提到守斋要避免冒犯言语，这方面的祈求有没有特别提到？
有的，教宗祈求源自禁食带来的力量能延展到我们对语言的使用上，希望伤害性的言语日渐减少，为他人的声音留出更大的空间。这正是将守斋的内在精神转化为具体的言语行为。
那对于团体方面呢？
教宗还祈求我们所在的团体能成为受苦之人率先受到接纳的地方，让倾听为得自由开辟道路，使我们准备好并渴望为建设爱的文明做出贡献。这把个人的灵修与团体的使命联系起来了。
最后教宗的祝福是怎样的？
教宗以非常亲切的方式表达了祝福，他说，我和你们所有人和你们的四旬期之旅发出我衷心的祝福。这份祝福不是空洞的形式，而是建立在前面所有教导基础上的真诚祝愿。
感谢收听 本次我们讲解了教宗梁十四世2026年四旬期文告，内容包括四旬期的意义、皈依与更新、聆听与天主圣言相遇、守斋预备心灵的实践、同行、聆听与守斋的共荣性，以及四旬期的祈求与祝福。希望这些内容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四旬期的精神内涵，在生活中践行聆听、守斋与关爱他人。期待我们下次相遇，再见。
再见。
Veni Creator Spiritus, mentes tuorum visita, implee superna gratia, quae tu creasti pecta.